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日平安。
平安。
啊，领会的弟兄给我们读了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很短短的一段经文。他讲到了败坏之心，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这神的话真是反映出今天我们人的本相。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讲到一个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性，不单单是今天的世人，特别也是对我基督徒来讲，一个很重要的属性就是谦卑。为什么谦卑是这么重要的？我们先来看看圣经当中它反反复复提到的谦卑这个字。那么我们先来看几段的经文。那么刚刚我们所说的箴言，我们再往后翻一点点，在箴言的第22章，我们来看第四节。这里神借着诗人向我们讲到，他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那么我们再来往后翻一点点，往前翻一点哈，诗篇，我们来看看诗篇是怎么讲的。诗篇的第149篇，诗篇的第149篇第四节，这里诗人讲到，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救恩是作为谦卑人的装饰，这里一直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谦卑。人只有谦卑了以后，才能得到尊严，才能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装饰。那么我们来看看新约里面有没有，我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的第18章，往后翻，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的第18章，福音书的第一本，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的第18章的第4节，这里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他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耶稣自己也讲到，谦卑对于我们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当一个人，他说一个人谦卑像小孩一样，他在天国里是什么？是最大的，是最大的。所以圣经当中，如果你去用谦卑去查这个事的时候，是许许多多。我今天只是列了，读了，我们只是读了一小部分的这个圣经。那么为什么圣经当中会有这么多的篇幅来讲到谦卑这事？可见谦卑对我们的人是何等的重要。而且这样一个属性也经常是我们人很少有的，而且我们经常会有的时候有了以后，我们也会经常忘记的。所以神就用反反复复用圣经来告诫我们，谦卑对人是对我们人来讲是何等的重要。那么我今天呢，我想用几个方面来分享为什么谦卑对我们的人是何等的重要，这么样的重要。那么第一个，我们就讲到，当一个人不谦卑的时候，我们称作为什么？骄傲。对，就是骄傲是谦卑的另一。所以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骄傲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对人类的整个的历史，对我们整个的人类产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影响。那我们来看看创世纪，当我们看到创世纪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无论是基督徒还是还没信的朋友们，大家大概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亚当夏娃因着蛇的引诱吃了什么？吃禁果，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亚当夏娃是怎么样的犯罪的，把这个罪因着他一个我们的始祖带入人类的。我们翻到创世纪第3章，我从第一节来开始跟大家念一下。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园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神，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接下来做了人类的祖先做了个什么事情？他们就去吃了这个果子，是不是？于是人见那果子的，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人吃了禁果以后，然后什么罪就带入了什么我们整个的人类。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人类都在罪的底下，都在罪的底下。那么这个原因到底根本的原因，如果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人为什么会受蛇的引诱去吃那个果子呢？它里面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当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万物，当创造万物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神造了什么东西的以后，他后面有一个什么，有一句话，神看为是什么好的。那么当神说神看为是好的时候，神一定有他的标准，是不是？所以当神看为是好的，这个东西就是合神心意的，符合神标准，所以神有他的标准。那么在神创造人的时候，实际上人应该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符合神的标准去行就可以。神怎么讲是好的我们就怎么做，神怎么讲不好的我们就不去做，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你看蛇引诱人的时候，也引诱夏娃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什么，他说当你们吃的时候，你们也能像什么，像神一样去能分别善恶。实际上人不需要有这个 ability， 人不需要有这个能力，神已经跟我们讲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人就去跟随就可以了。但是人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对，有一个骄傲的心。当看到那个蛇跟他讲说吃了以后你就去能够像神一样的时候，人就什么，人就去吃了。为什么？因为吃了以后人就可以像神一样来自己来什么，来管理自己，自己来设定我们的标准，难道不是吗？今天看看我们的人类，或者今天看看我们的美国，今天这个样子，就是我们人类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面是多少的事情，是因为我们骄傲以致我们更加的败坏在人类面前。看看今天的美国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不是从 North Carolina 开始，就是人今天开始要自己定标准，甚至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了一个我们的性别都是我们自己可以改，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随便说，今天在一个学校里面，如果今天那个孩子觉得我今天是女孩子，他可以进到女厕所里面；如果他今天认为是男孩子，他就可以进到男厕所里面去。实际上还不是全是 agenda 的问题，是不是？这个 behind 的并不是单单这个人是变性的。他说你只要认为你今天你是个男的，你就可以有权利进到男厕所里面，今天你认为你是个女的，你就可以进到女厕所里面。男的女的标准是谁定的？神定的，是不是？你生出来的什么时候就是什么的，神说这个就是男的，这个就是女的，而且是婚姻是一男一女的。那我们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偏向于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都是说同性恋有他的权益，是不是？人要有自己的权益，我认为这样，只要我侵犯别人的权益，我认为这样好的，我就去做了。所以今天人的标准，人的好坏的标准是谁来定的？ 是人自己要来定，是不是？那就是我们看看当时夏娃所要的东西，是不是？所以今天不要把人类的历史跟原来的那个圣经当中所给我们所显明的东西去分开了，实际上一直人类就走在这个骄傲所带出的罪恶当中。今天我们去看看人类的历史，无论是战争，无论是任何邪恶的事情，你去看看，就是今天我们人要把标准要我们自己来立，我们完全把圣经的标准把神的标准拢在一边，就是当时我们的人类的祖先夏娃因着骄傲所带出的那个恶。我说今天看看整个的世界，看看美国号称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今天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是不是？我说今天我们的大人，我们有如果有小小孩的，我们都应该很担心了，是不是？都应该很担心了。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他们要去的那个厕所居然还有其他的性别的孩子会进去，所以我们要为这个要为这个世界来祷告，要为美国祷告，尤其是我们的长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性的骄傲。不要以为骄傲只是在我们那个祖先亚当夏娃身上有，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骄傲，都有骄傲。今天我们时常是因为骄傲让我们陷在了一个不义的当中，陷在一个神所不喜悦的当中。所以骄傲不单单是对我们的人类产生了这一个极严重的一个后果，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影响，同时骄傲今天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今天所有我们今天无论是神的儿女，我说还是一般的人，都应该来不要轻视骄傲在我们身上所带出的影响，所带出的恶果。这是我今天要提的第一点，就是骄傲使人陷在最终，骄傲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类，也影响到我们每一个individual的人，使我们今天当我们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一般的人，当我们有骄傲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远离了神。那么还没信主的呢，骄傲使我们的心硬，使我们得不到那个什么那个上好的福分，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就是今天骄傲阻挡人认识神。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神借着罗马书的作者保罗，把这样一个事情分析的解释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在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从第十八节开始来念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那保罗接下来就讲什么叫行不义，什么叫阻挡真理。保罗开诚布公的讲到，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这里保罗特别讲到，今天人要知道神是什么，神自己向我们显明的，不是你去摸索出来，不是今天我们的所有的哲学讲到的这寻求真理。现在我们知道寻求真理这句话本身是一个极大的矛盾的这个事情，我等一会儿会给大家解释。所以今天人能够认识神是神自己向我们显明的，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神按照他的旨意要将他向我们显明的事情显明给我们。所以神有很多的事情是没有给我们显明的，他因为他不需要让我们知道，但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他跟我们讲得清清楚楚。那么接下来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 甚至是在我信主以前，我也有这样想法，哎，神既然存在，你显给我看看。但是神说，今天虽然你没看到我，但是什么借着什么借着所到之处，你就可以知道我。他说，而且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推诿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这样一个事实的。但是今天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出在保罗后面讲到，他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就是借着所到之处，我等一会儿会跟大家分享，借着所到之处你是可以知道神的。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今天人的罪所带出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我们虽然知道神，但是我们什么？我们不认他。他说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说我们人的心变成一个什么？保罗用了什么字？虚妄。什么叫虚妄？骄傲带出就是什么？虚妄，是不是？骄傲就是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去感觉的时候，你就claim 有这样一个东西，是你自己什么虚的东西，而且是狂妄。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翻得非常的好。他说人当人骄傲的时候，人就变为虚妄。他说无知的心就昏暗，而且是什么？自以为聪明。大家有没有看到，如果一个很骄傲的人来到你面前，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那个人是什么？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很了不起，是不是？自以为聪明。他说反成了地主，反成了地主。所以这是神界的保罗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明了。今天因为人性的骄傲，使我们阻挡我们认识那位神，是我们借着他所造，是不是本来是应该可以看得到的，今天我们居然是吗？刻意的看不到神，而且去否定他。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前，实际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情况在里面。那么今天在整个的世界上，今天如果你去看，当一个人，我说一个人真正的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一定能够看到那位神，他一定能够看到那位神。那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是以前是学医的，文学毕业，在中国做了几年的医生，然后到美国。现在我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是不接触病人的医生，我是做药物的监控。但是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自己学医的过程当中，我真是看到那位什么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那位创造主。我说今天你没看到神吗？我说你每天早上起来，你到你梳洗的时候，你站在你镜子面前，我说你已经看到神了。这话怎么讲？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你有两根眉毛，是不是？你有个鼻子，你有两个耳朵，在哪？哎，你照镜子，这个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你虽然看不到你背后，但是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眉毛是在眼睛的上面？有好多人跟我讲是因为美观，我说 no， 这个不是美观。如果神创造的时候，原来眉毛就在下面，你眉毛在上面，反而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一个习惯，是不是？那为什么眉毛会长在上面？但是从来没想过，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眉毛也是毛，头发也是毛，是不是？为什么眉毛长到这样的程度它就不长？头发，女性的头发最长可以2.8米，我印象当中有的人更长。那头发可以很长，是不是？那眉毛为什么长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不长？有没有思想？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自然的，我们从来不去思想。但是这是神的所造之物，借着这个你可以看到神。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眉毛也像那个头发一样一直可以长，你就变得很麻烦了，是不是？你每次看人的时候也撩一下才能看得到，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眉毛就不长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还没信的弟朋友们，你们自己思想为什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为什么眉毛在上面不在下面？我们也从来不思想，就是眉毛就是长在下面，我出生就是眉毛在上面。我那个时候我在瑞金医院那个烧伤科，烧伤的病人眉毛烧掉了，是不是？烧掉它就不长了。所 所以这些病人就很痛苦，你知道，尤其是夏天，他们出外的时候，我们叫他们尽量不要出外，为什么？这个汗流下来直接流到什么眼睛里去了，汗流到眼睛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有过啊，那如果实在是大汗淋漓的时候有过，那个是很痛的，是不是？但是眉毛起一个什么作用？就像一个把伞遮在你眼睛上面，是不是？汗流到这里就从边上出去了，是不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思想这些事情。哎，当我学医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那个创造，是一个创造，是一个智慧的设计。眉毛在上面是一个智慧，不是随意的放在上面，也几根毛放在你眼睛上面修饰一下。不像我们今天那些演员要化妆啊，弄在那，不是，眉毛有它的功能，是不是？但是我们从来不思想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自然。那么为什么鼻子是两个鼻孔朝下，不是一个鼻孔朝上的呢？有没有思想？对啊，有人马上讲到，一下雨如果一个鼻孔朝上，一下雨就水灌进去了，是不是？而且一个如果你单单人只有一个鼻孔的话，你一次感冒可以死好多人，是不是？一堵就堵掉了。但是你看，经常我们会发现的一个就是鼻孔经常堵一边的，另外一边也堵的时候，它会分泌一种酶把它稀释掉，你会流鼻涕，很清水的东西。但是很多的时候堵住一边，这就是一个创造的一个设计。今天我们都不会认为这些事情好像是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智慧的事情设计。所以有当我讲眉毛为什么不会像头发一样长？哦，因为是里面 DNA 控制在那里。我说这个信息是哪里的？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否定信息，我们只是看事实，但是我们经常忘记了这后面一个智慧的信息在后面，这是一个设计，是不是？今天我说，今天你看到一幅画，你会认为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我说没有人会愚蠢到这个程度，是不是？画一定有一个人把它画出来，而且再通过这个画表达这个画家所要表达的一个信息。我们大家都很自然的会了解这一点，但是我们居然看到一个人精密的一个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居然会否定一位创造者。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个，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讲到进化论，实际上本身当我们讲到进化论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了解所谓的进化论它是从何而来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宣称过进化论 ，OK？ 如果你去真正去了解的话，好，那么我们就从什么无机物到有一个无机到有机物，有机物变成一个单细胞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所谓的后人把达尔文的所谓看到的基因突变了以后，他来把它修饰了，变成一个进化论，认为这个是可以对抗什么神的创造论的一个好像的一个工具。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事情，人的眼睛。人的眼睛你知道有几个部分？有四大部分。人的眼睛有四大部分，第一个是人的眼球。那个人的眼球是很复杂的一个结构，它有晶体，是不是？它还有很多的肌肉来调节你。所以你看，我们年纪大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什么就不行，所以我们要用另外一个带一个眼睛，使我们的看到的东西能够聚焦在后面那个视网膜上。所以我们近视眼就有的时候就或者老花都没办法把我们所看到的影像很清晰的聚焦在什么视网膜上，所以不能呈现一个很清晰的一个图像。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些什么神给我们的智慧，哦，原来眼睛是需要有一些东西来聚焦那个什么影像，所以我们就戴副眼镜，是不是？你看我现在不单是有近视，我还有老化，这个白脱骨。好，这是一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什么，一个很严谨的一个部分。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晶体会有什么？一定是因为糖尿病会成什么？对，白内障，是不是？那么有的时候就要把那个白内障切了。好，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人有一个很精密的一片膜在你的眼睛后面，叫视网膜。视网膜上有很多的细胞，它可以感受那个影像。 然后色墨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它是把那个无论是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影像变成什么，转换成什么，转换成电，它可以把光转换成电，这是视网膜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到视神经，它可以把这个电没有任何的衰竭然后传到大脑，这是我们讲到的视神经。接下来在大脑专门有一个部分，就是把这个电再把它转换成什么影像，然后把那个倒过来的影像把它转一下。所以人今天当我们盯着眼睛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在我们脑子里面通过这个四个结构，在我们脑子里就有一个清晰的影像在我们的大脑里，所以我们就好像就看到东西了，是不是？好，我来问这四个结构，如果按今天所谓的进化论，它应该先进化哪一个？因为都是从一个细胞出来的嘛，它应该先进化哪一个？是先进化先形成眼球呢，它先形成视网膜，还是先形成视神经，还是先形成大脑？实际上没有一个单独存在的东西是有功能的，是不是？它必须这四个东西在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个功能，就是人所谓看见东西的这个功能。任何一个单独的存在，眼球单独的存在有什么功能？视网膜单独存在有什么功能？视神经单独存在有什么功能？大脑单独存在有什么功能？都没有功能，必须这四个连在一起的时候才完成了人所谓看见东西的这样一个功能，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很容易理解。但是当我们人在宣扬什么进化论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都撇在了一边。从一个细胞你进化先进化哪一个？有没有谁可以回答我？如果细胞能够知道它应该先进化，先形成一个眼球，然后再形成一个视网膜，然后再形成一个视神经，然后再形成一个大脑，它里面缺了一个什么东西？又是缺了一个 information 信息。是什么东西告诉他，他要这样定，他要这样变？是谁告诉他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所有的东西都想当然，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想当然，觉得就是这个样子。我说谁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句话并不错，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什么？因为是神创造的，它就是这个样子。若没有一个独一的创造主，这个宇宙没有独一的一位创造主的话，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存在。就是因为有创造者，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宇宙的天地，就像保罗在这里讲到的，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可以知道那位独一的神的存在。很容易理解，但是今天人就是不愿意去思想，也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刚刚讲到了，今天你如果看到一件很简单的一张椅子，有四个角，就一张椅子，你会觉得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自然它就出来了？不会，你一定知道，因为它上面有个力学的原理，是不是？因为所有的东西起码有三个角，两个角它就没办法站了，所以所谓的椅子起码三个角以上，或者四个角，或者更多的角，是一个稳定性，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设计在里面，有一个思想在里面。但是今天人很落到一个因，我说因着人的骄傲落到一个光景，居然这些很简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把它否定掉，但是居然看到我们神的一个奇妙的创造的时候，我居然看不到那位背后的那位有完全全然智慧的那位创造，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并不奇怪，因为亚当夏娃当时就是因为这样一个骄傲，把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陷在这样一个水里。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光景。思想一下，我今天说所有今天你还在追寻的，你还在你的一个人生道路上希望追寻真理，希望能够知道那个真实，我希望你敞开你的心门来思想一下，来思想一下，你不需要今天接受我的想法，但是思想一下，你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照到镜子，看着镜子的时候，你经常多想一下，在我们的人的身上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人，我今天还没有跟你讲其他的结构，没跟你讲单细胞的结构，去思想一下，这些东西的存在都是偶然的吗？它后面是不是有一个极高的一个智慧在那里面？是一个智慧，我们人是一个智慧的设计，而不是一个碰撞出来的，甚至有人说是猴子的后代。今天神借着保罗在罗马书里已经跟我们宣告的非常的明白，我再读一下，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明明可知的。那今天问题是，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刻意去否定它，或者是虽然知道，我们就 I don't care， 我不去关心它。这是我们今天人的处在的一个光景，人的一个光景。他说虽然眼不能见，你虽然看不到那位神，因为他是个灵，虽然你看不到那位神，但是今天我说我们的基督徒可以在我们的灵里面看到神，是不是？我们都经历神在每天与我们同在，这个你们所有在座的基督徒都可以为你做见证。但是他说你要眼睛看，虽然你眼睛看不到，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一个宣告，保罗不是在跟你商量，哦，我们来试看好吧，不像我今天跟你讲话，保罗是在这里做宣告。他说你看不见是你的问题，他说没人可以推诿的这个事情，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理，是没有可能人可以推诿，宇宙有位创造者，我们神绝对，我们的一个人绝对是一个智慧的设计，是一个智慧的创造，神的智慧远远高过，远远高过，是不是？所以今天在这里，今天保罗让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出了问题，是我们的人出了问题，是不是？人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就是人失去了谦卑，人失去了当有的谦卑。实际上今天一个人，有人说，当看看每天晚上你看看那个浩瀚的这个天空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的微小，是不是？是不是有人看到今天浩瀚的天空，那个宇宙的浩瀚的时候，觉得自己还是很了不起的？有没有，我们一定谦卑下来，我觉得我们自己很渺小，是不是？自己很渺小，自己是完全是不足为道的这个东西。但是今天在我们人在具体的一个事情上面，我们今天人居然就显出我们那个始祖当时的一个样子，就是骄傲的样子。有的时候是我们太忙，我们从来没去思想。当我说每一个人，当你静下心来，你去思想的时候，你还不接受的时候，你是刻意的否定，你是刻意的在否定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在这里，保罗说是没有人可以推掉这样一个真理，没有人可以推到这样一个事情。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这个学术界里面，好像有些人很谦卑的样子，好像很谦卑，他说是啊，我现在是不知道，但是他后面来个但是他如果你给我足够的时间，他说你如果给我足够的时间，我就可以 人就可以慢慢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不可知论。但是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忘记了一个事实，他忘记了已经把神的概念引进去了。他说你给我无限的时间。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今天我们人只能活多少岁？圣经讲的他大概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大概不会超过130岁、150岁。但呢，居然人有什么无限的概念，说你给我无限的时间，我一定可以知道。实际上他已经把神观已经放进去。所以今天我们当人在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无形当中实际上已经把神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居然在说话的时候，我们还在刻意否定神，是不是？所以现在有人讲寻求真理，这句话是很矛盾的一个事情。什么叫寻求真理？我们基督徒很清楚，真理是被启示出来的，是不是？圣经就讲我就是真理的源头，神就是这样宣告的，所以真理是被启示出来，而不是被你寻求出来。当你寻求的时候，今天我说你永远不会宣称你寻找到真理。如果你寻找到真理是你的真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寻找真理的方法，也有他自己的最后的一个结果。那你寻找的是你的真理，我寻找的是我的真理，是不是？哲学界从希腊的哲学开始，一直在那里争论这样一个事情，最后大家现在有共识，哦，寻找真理本身这句话是非常矛盾的，是不是？我说今天不要说真理，就是标准，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很多的地方，这个女性美是要比较苗条瘦的，是不是？但你也知道，有的国家女性是越胖越好，也有，是不是？所以标准就已经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人是因为我们的骄傲，因为人要自己做，所以人就刻意否定神，然后什么？人就自己设立很多的标准。就像我今天刚刚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刻意否定神到一个程度，我们现在连我们的性别都要自己来决定。大家觉得是不是很荒谬的事情？还是你觉得很正常？你的儿子哪一天回来，他说 Daddy I'm your daughter， 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会感觉怎么样？是不是？所以今天因为人的骄傲，把人带到整个带到一个陷到一个罪的里面，这是一个罪的一个根源。我刚跟大家分享的，从创世纪我们看亚当夏娃，不要看亚当夏娃只是吃了这个苹果，有的人甚至觉得神这么严厉，是不是果子有什么关系？我们也看到他背后是因为他的骄傲，他要像神一样，所以就是用这点去引诱人。所以是因为我们人间的骄傲，使我们今天远离了神，使我们今天本来可以在伊甸园里过一个美好的日子的亚当夏娃被神逐出伊甸园。今天我们是什么？神经跟我们讲汗流满面才的苦楚。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人类所有的，无论是今天你人类历史上你去看人类的战争，人类的所有的一些，甚至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种族跟种族的之间的关系，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肯放下来，就是根源就是叫骄傲，他们是使人把人陷在罪里面的那个原因，就是骄傲。所以神就在各个在整个的这个圣经当中反反复复告诫我们一个事情，他说你要谦卑，你要谦卑。我们再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箴言第十八章第十二节，就完整的这段经文，实际上神借着这个作者在宣告了一个事情，在宣告了事情。他说人所有的败坏，人所有的败坏， 在人开始败坏的以前，人出了一个什么问题？骄傲，难道不是吗？我们刚刚分享的，无论是从夏娃、亚当，我们人类的祖先，还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我们在神面前显为不公义的事情，都是因为什么？人性的骄傲所带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们人性的骄傲。我说今天你看到神的创造，你刻意去否定它，或者你甚至就不把它当回事，在你心里面这个隐身之处，是因为你的骄傲，你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你可以刻意去否定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你刻意去否定你今天眼睛所看到的、听到的所有的，还有耳朵所听到的那所有的一些事情，是不是？我刚刚讲到，你最简单的一些事情你都不会去这样思想，但是居然在神的创造面前居然可以否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我们一个问题。用圣经的话讲，这是一个罪，罪导致了整个人类的一个败坏，是不是？所以这里他特别讲到，他说败坏之先，它的原因是什么？实际上败坏之先，他说它的原因，败坏的原因，人类败坏的原因是什么？骄傲，就是人的骄傲。今天我说你不要不承认，你安静一下，你思想，神会让你看到你心中的骄傲，神会让你知道。今天有的时候说 I don't care， 我只是不想他。我说你实际上在不想的背后，你是刻意否定，你是刻意否定的。因为保罗讲，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这样一个事情，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一个事实。今天人借着神所做的万物，可以知道看到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今天你说你看不到，我说你不是看不到，你一直是不想看到，或者你看到你也否定，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么接下来他这里讲到，他说尊荣以前是什么？对，当一个人具有谦卑的时候，他才可以得到尊荣。我们来继续来分享这句话，为什么只有人当谦卑以后才能够得到尊荣呢？那么人怎么可以认识神？人认识神是因为我们愿意谦卑俯伏，真的去思想，去思想我们所看到的那些神创造的万物所要带出的那位神。人只有谦卑的时候他会看得到，人只有谦卑的时候，人也只有谦卑的时候才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是不是？我们今天看看，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律法、法律。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教会的福音班，我有一次碰到一个在中国，他是一个老干部，地位也是挺高的。他就是跟我们讲，他说你们基督教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人都是罪人。他说我是个罪人，我真的不认为我自己是个罪人。他说我从来没触犯过中国的法律，我都是兢兢业业，我还帮助人，我尽量去做一个好人。他说怎么是罪人？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领把它连接起来的就是什么？法律。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的还没信主还在追求的朋友们，当我讲人都是罪人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想法，我从来没触犯过法律，我都是好好做人的，我怎么是个到你们基督教里面一做怎么就变成罪人了呢？是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是罪人？实际上圣经当中有一句话， 在保罗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他讲到的最开始讲到人的罪，最大的罪是什么？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对，不认识神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罪，是骄傲带出一个最大的一个罪，就是不认识神，看到神不认他。那么圣经里面也给我们详细讲了，实际上罪就是什么？亏缺神的荣耀。就是当神造我们的时候，他为我们好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的人身上是要显出他自己的什么样式，因为我们人是造的什么？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今天我们人应该显出神的形象，但是今天我们因为亚当夏娃的对神的一个背逆，一个骄傲，所以人今天显不出什么神的形象来，所以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在我们身上应该有神的荣耀彰显，但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这就是罪。那么有人讲，你可以具体一点，这个好像挺深的，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当神说什么是罪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九节，我跟大家读一下。他说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他说哦，我们很多人说没有，污秽、邪荡、拜偶像。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啊，甚至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觉得拜偶像就是家里有一个供奉像。拜偶像不单单是这个意思啊，今天如果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你心中，超过了神在你心中当有的位置，那个东西就是为你的什么偶像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人的工作，甚至基督徒也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财、我们的事业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我们的儿女，尤其是华人，我们的儿女成为我们的偶像，在某一个时候，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警醒的。所以这是偶像，我说我们大家都在拜偶像，今天尤其是回国，你看看中国都在拜偶像，邪恶仇恨啊、哦、来了。你有没有恨过人？一生当中，哇有啊。我说我们基督徒经常要在神面前有反省，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怒，是不是？尤其是在没人的时候，我经常听说你没做见证，我说我经常有的时候神一离远离时就要发怒，什么开车的时候，哇一个人需要看他在你面前，你气啊，气得不得了，是不是？哇一个人就是插在你前面，你一个人边上又没人，你这个怒气就上来了，是不是？还好我们都是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做提醒的工作。哎，你怎么发怒了？神不喜悦的事情了、啊，是不是？仇恨有没有？有。我说你今天不要刻意否认啊，增进，哇，增进，我们都很多时候增进，是不是？今天如果我一直是班上第一名的，突然有一次考试考了98分，有一个100分的，我们心里感觉怎么样？哇，很不舒畅，是不是？很不舒畅啊，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啊、哦，这些事情都放在我们。我说读了这些，我不要全部读完。醉酒荒宴，当读到这点的时候，我说今天你还觉得在神面前你是个艺人，你举个手。我说当你举起手来的时候，你已经在说谎，是不是？已经不是艺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基督徒讲罪的时候，不是单单在讲行为上，在这个世界上所触犯法律的这个叫罪。今天人忘了这一点，你看看同性恋起始的时候，就是说 we have the rights，right？ 我们又没影响其他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影响其他人 ，it's okay。那以后就变成 human rights。我们的人的权益，是不是？哇，在美国现在你很有的时候很难搞，是不是？你稍微话讲错了，哦 ，you discrimination， 你歧视我，马上告你啊，是不是？最近发生了好几个这样的 case。你现在去纽约小心一点，你不要随便叫人家小姐先生了，他可能不是小姐先生的，真的，是不是？所以纽约就马上就通过法律，如果你是个变性人，被人家误叫的时候，你可以告他，因为他影响你的权益。 你看这个社会，我不是在恐吓你，你试试看，现在已经成法律了。所以今天我们是什么？人的权益，都讲人的权益。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我刚所读的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还能否定你不是罪人？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你如何脱罪？问题又来了，是不是？你如何脱罪？但是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有恩典，对我们都是罪人，都是在他因着始祖亚当夏娃因着骄傲犯罪以后被逐出伊甸园的，本来可以完全享受神那美好的创造的时候，他可以。只要有人讲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需要不需要劳动？不需要劳动，树上的果子全都可以吃，他也不会生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忧伤，也没有眼泪。这就是我们神要把我们以后所有的人带回到伊甸园的光景，就是我们以后与神同在的光景。他说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一切的痛苦，没有疾病，这就是那美好。神创造本来就是那个美好，是不是？神就是现在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因着他们的骄傲，使我们人陷在罪里面，到我们今天这样的光景。但是神的恩典有没有走掉过？神的恩典没有走掉过。他说好，我来替你还那个罪的债。所以耶稣基督就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有人讲只有一个人他生出来是为人家死的，只有一个人是存着这样一个目的，没有一个人是生出来是为人家去死的。他生出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死，为我们所有的罪人死，可以在父神面，在耶和华神面前可以偿还这个什么罪债，罪的结果。因为我们都在死的，刚刚我读的圣经都在神的愤怒底下，我们都在死的光景里。但是今天是神给了我们一条圣的路，使我们今天可以脱离这个罪，在神面前可以得到那他原来在伊甸园所创造的那个亚当夏娃所要享受的那个圣。这就是神耶稣基督上他要所要成就的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是不去思想这些事情，或者是你知道了也刻意去否定这些事情。我说今天你能够来到这里，这已经是神的恩典，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神自己的话语，能够让你知道你是一个何等样的人。但神说你不是没有希望，你有希望，我已经给你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宣告的。他说我就是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说没有人借着我，不借着我可以到父神那里去。我说你要不要那一个在伊甸园里神创造那极其美好的那个光景，与神同在，将来在与神同在那个美好的光景。所以今天圣经没有讲将来天堂是什么样子，天堂会是什么样子，因为这个神说不需要让你知道。但是神稍微让我们知道可以理解的一些光景去描述了，稍微描述一下，就是你今天所追求的那个最一生当中所追求的那个什么东西啊，钱财，是不是？将来变成什么枯地了，或者黄金在地上枯地。实际上今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人要官要事业要什么，实际上最后都是为了这个挣钱。但是今天最追求的东西将来是不去，那这就是不是说将来有一块黄金的地让你走在上，他只是说今天你人生所想望的最向往的东西以后都是这样，还不及神要给你的那最小的那个。所以这是一个美的无比，他说你是从来没想过的，你根本无法想象，因为神给我们的美好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认知的。所以保罗说他说人所知道的是神显明给你的，所以这后面有个意思是说你有很多的人是所不能知道的，是不是？ 很显然的，就是说这个部分是神所负责。那么讲到地狱，什么叫雨，什么叫地狱呢？就是与神分离。所以地狱用了一个什么光景呢？就是用了一个煎熬，是不是像地狱像火炉一样？它的虫是不死的，你想想看，一个就是说一只虫一直在咬你，一直让你火在烤你，是会什么样的感觉？它只是用了今天我们能够理解，我的脑子可以大概理解的。但是我想地狱比这个厉害要不知道多少倍。它只是用你今天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个话语来描述那个地方，就是与神分隔的地方，跟与神同在的地方的差异。虽然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将来天堂是怎么样，地狱是怎么样，但是他用了这个去描述，那你可以体会与神分离跟与神同在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今天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何等有福分的一群，是何等有福分的一群。我是希望今天如果你还在追寻的，如果你还有疑问，今天下午跟弟兄姐妹有更多的分析，去聆听他们在领受神恩典以后他们的得着，我用我们基督徒讲，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见证，去听一下，这是真实，这是我们每天都跟神在一起做经历的事情，做领受的事情，我们可以跟你讲很多。但是我是希望今天借着这样短短的时间，这是短短的时间，我可以跟你讲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短短的时间，我的一个唯一的想法是说，你能够 open your heart， 敞开你的心门，去思想，去领会我们基督徒今天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所跟我们所讲。如果你都思想了，你都考虑了，然后你再做出决定，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思想不考虑，我们就否定，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问题，那背后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想鼓励你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这已经是神的恩典，绝对没有偶然的事情。你能够走进今天神的会堂，就是神的恩典。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思想，不要放弃继续追寻这条路，也希望你们真是能够尽早的像我们一样接着能够领受那大好的福分，能够脱去你的罪，能够与神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在一起。这是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基督徒的心愿。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知道时间的短暂，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话语有限，但是我们知道是那位全能的，因为我们也知道一人有什么都分，这是求你圣灵继续做那感动的工作，让这些来到你面前还在追寻的朋友，主啊，真是圣灵继续引领他们，主啊，让他们心被震撼，让他们真实知道你是那位独一的创造，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啊，真是求你施恩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尽早也能够认识你，接受你，像我们一样得到你的方法，把他们再次恭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借着话语继续做那个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